为人谦逊。人们有时会说某个上师具有心灵天赋或心灵能力，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并不太清楚，也许指的是他心通或某种疗愈的能量。在密乘中，如果喇嘛有这种天分能用来利益他人，那是很好的，但这种特质并不比某个喇嘛很会挑选领带好到哪里去。这种能力可能会让某些人津津乐道，但如果上师无法传借正悟，那么他就是一无是处。类似的，如果上师从神圣的工作，像是探访生病的儿童或照顾无家可归的人等，从密乘的观点来看，这不比裸身躺在钉床上还了不起。前提是，如果你的目标是正悟的话。当然，面容看似慈悲的喇嘛可以为人榜样而启发他人的慈悲心，但是单手折弯铁汤匙的魔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。魔术可以让你突然觉醒，提醒你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感知，这可能会引导你去正得心性。某些上师声称曾经受到特殊心灵物力的赐予，因而转变了他们一生。我也听过在西藏某些上师的舌上有自生而成的种子字，虽然有人嘲笑这位上师以及追随他的真诚佛法修行者，但从我信任的人口中都说亲眼看过这个真相。这些人是研究员、生物学家，而不是吃了迷幻药或那种相信灵光疗法的人。至于我的上师所提过的特殊功德，那归属于他们自己的上师，他们从来不会说自己与上师的程度相同。这种谦逊启发了很多弟子，也让我对于自己想要炫耀的野心以及令人注视的企图感到脸红。虽然这不是绝对的准则，但通常追随淡于名利的上师比较安全。当然，某些喇嘛疯狂地设计并印制传单及胸章，纯粹是为了一切有情众生之故，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。同时，并非所有热衷自我推销、坐在高大法座上的喇嘛都别有用心，其中可能也有真正谦逊的。但是，近代伟大的上师都一而再地坚称他们并未证悟，他们都说自己只是凡人，而且都一再地显示出对自己的上师谦逊的谦敬心。举例说，当我向尊贵的顶果钦哲仁波切请求他的伏藏法教时，他回答说，伟大的伏藏法教很多，但他所持有的完全无用，他叫我不要浪费时间跟随他，大部分的时候他所谈的都是他自己对上师的谦敬心。这一代的学佛弟子大多来自积极提倡自信的文化，因此当他们听到尊贵的顶果钦哲仁波切都谦逊不惊时，常感到不解，似乎他们比较希望听到仁波切吹捧自己是多么伟大的证悟者。人们似乎宁愿受虚假的声名所骗。虽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，但通常公然宣称自己证悟的人几乎都与事实不符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某些更隐晦的状况。有些上师虽然不会明目张胆地自我推销，但他可能暗地地鼓励虔诚的弟子们四下散布说他已证悟的耳语，而这些弟子们也以为他们是为了佛法以及上师在提供服务。最近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，我听了一位中国法师对上百个弟子开示，长达四个多小时之久。他不止一次提到他已趋近成佛，所以弟子们都应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 能听他说法。他说，虽然他随时都可以成佛，但是为了众弟子，他决定暂时留住为菩萨，因此弟子应该对他感恩。他又说，他是世界仅有的真正大师，如果弟子们有其他上师的话，应该离弃他们，只接受他本人为上师。听了他的话，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玩，接着我想到了这几百弟子一定欠的法师业债。业债是由因缘所积聚但尚未耗尽的债，在过去时，这些弟子一定曾让这位中国法师听他们湖州故事，或用荒诞的故事骗他相信，或曾吃过他的肉，饮过他的血。现在偿还业债的时候终于到了，接着我又有个想法，这位法师说话完全没有禁忌，这也许是好事，这比摇举着伪装谦逊的旗帜还好，他很可能真正相信他所说的话。我有个来自北京最近才信佛的弟子，名叫风球，我告诉他我为何还需要修行，我如何关照自心以免放逸，我经常要检视自己的骄慢，警觉我的虚伪，而且经过多年的修行，追随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上师之后，我仍然充满着物质主义，因而感到很沮丧。当他听完我的话之后，突然变得激动而愤怒，他质问我，若是如此，我为何要来找你？为什么你还要教导佛法？我欲回答，你说的对，他的情绪愈激动，最后他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并非饱含谦逊，但是对于我想表达的这一点点伪装的谦逊，他就完全无法理解。谦逊的文化非常稀有，而且即使稍微表露出来一点，通常也都是假的。所以像风球这种学生，连这利益也都看不出来。